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赛斯早期课第七册的时间，我们的进度是来到第331节。最近的课程，我们有好几次都在谈，怎么让我们从自己站开来，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自己，而创造一个新的自己的视角。可以说是正好最近的课程都在谈这一方面的问题，但也可以说这本来就是赛斯的一个思维的主轴。所以我们今天也有一堂非常有趣的课程，这一堂课程也正好在讨论这样的话题。大家只要稍微仔细的话，就可以发现其实赛斯的很多的地方经常都在讨论这样的主题，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讨论多次元的实相以及多次元的人格。用半开玩笑的方式来讲的话，假如把这一节弄通的话，大概又增加了一甲子的功力了。学赛斯的朋友都知道，物质的实相是由内在实相所投射的，那么现在我们在讨论的是反投射，我们也在投射我们的内在实相。不但我们可以投射我们的内在实相，我们也可以往下的投射到我们的细胞，或者是我们的原子跟电子。从这一点各位可以看到，意识是不断的在旅行的，就好像一颗圆滚滚的珠子在光滑的桌上不断的在移动一样。只因为我们有兴趣在我们的物质实相上，所以我们把这个珠子拉紧紧的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而已。只要我们的自我稍微放手一点的话，这个珠子就可以到处的乱滑，可以滑到我们的内在的各个层次，可以滑到我们的可能性自己那里去，也可以滑到我们的身体的细胞，甚至于我们身体的原子跟电子。所以各位去看，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我们是紧紧的抓住这个意识在我们的肉身上面，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为什么说只要谈到信念的话，一定是涉及一个整体自己的信念，包括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甚至包括我们的细胞跟我们的原子电子。为什么个人是没有办法完全按照自我的方式来创造个人的实相，只是形成实相？因为意识就是那个珠子嘛，我们受到所有全部的自己的影响，我们受到我们的可能性自己的影响，更受到我们的内在自己的影响，也受到我们的身体的细胞的影响。在这一节当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的肉体人格正在从内在自己投射着肉体人格。所以赛斯说，你看，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我们个人的成长，我们个人的成熟，真的自我的其他部分是没有尽头的在投射我们，我们不可能不受到整体的影响。意识就是那一颗转来转去的珠子嘛，除了在白天醒时我们有意识的时候紧抓着我们的意识之外，这颗珠子是随时会转到各个地方去的。有的时候你稍微失神，你的意识就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我们在谈到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为什么不说 you create your reality 就好了吗？为什么要讲 on 呢？这个 on 的意思就是包括你的转世的自己，你的可能性的自己，你的内在的自己。所以我们是在我们的既定的信念之下去产生我们的人格特质的。赛斯决定用马哈巴来过一个十二个乞丐的生活，这个马哈巴怎么去改变他自己？他还是马哈巴，还是那个乞丐婆。而这个乞丐婆一出生就具有所有赛斯在他身上所灌注的信念跟他的情绪能量。好比东斯怎么样去学西斯捧心走路，他就是没有办法变成西斯啊，连南斯也不行啊，不要说东斯了。当然我们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投射。投射就是意识的旅行啊，我们从这一端跑到另外一端。像昨天我提到在 ESP 班的课程当中，赛斯在教导这些 ESP 的同学们怎么样去做练习，要找到自己的可能性自己并不是那么难的， 只要从你的后脑勺一直往后去延伸去走下去，你一定会碰到你的内在自己。而事实上你可以从碰到他之后去了解他的所有的思维方式。我们这几节在提到创造一个可能性自己，我们的念想或者是我们的想象，即便是这种状况的话，于是我们就可以创造一个心理性的存在。简单的讲就是投射，而投射就是分离的意思，把你的一些心理性的想法把它分出去，变成一个新的存在。那一样的情况，新的存在所得到的结果也会重新再投射回来到你身上。所以当你投射一个人格之后，这个人格跟你可以产生一种沟通，而这种沟通我们就叫投射。为什么需要沟通呢？就是意识的融合啊，比方说你的意识然后跟你另外一个心理性存在的自己合并之后，你会产生融合之后的一个新的想法，甚至不是你自己内在自己，你纯粹只是以一个兴趣点就可以跟其他的存有、其他的心理性存在由投射而产生融合，而由融合产生一个新的合并的人格。就像赛斯珍或者是威廉詹姆士跟珍产生了他们的零世代那样，这种例子我前面说过真的是不胜枚举，非常的多。像超灵七号也是一个例子。那刚才说到，比方说我们现在是有一个肉身，有肉身的自己，当然有我们的灵体借着灵性的火花在指导着我们的肉体，而我们的灵体还有后面的心智体，一层又一层的。当我们把所有的专注点全部集中在我们的肉身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的灵体的存在，也不知道我们的心智体的存在，或者是投射体的存在，或者是内在自己的存在。但是他们是玩具总动员，全部都存在，而且比我们更活生生的存在。他们是跟我们一起活在这个宇宙间，甚至在操作着我们。当我们的自我稍微放松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就像橡皮筋一样就弹回去我们的灵体当中去了。还不是这样而已，还可以继续往后弹，弹到我们的心智体，甚至弹到我们的内在自己。所以如果把我们的内在对外在物质的我们当作是投射的话，当然同样的移滑的话，我们弹回去的那个动作像橡皮筋那样弹回去的动作也叫做投射，但还不如叫做弹回去吧。这个是上溯的过程。那下行呢，比方说我们往我们的细胞或者是我们的原子混子去投射的话，那才真的叫投射啊。再讲一次，我们之所以需要投射或者是弹回，最主要就是做意识的融合，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所以前面所说的，我们去创造一个创造性的人格在旁边，由他来指导我们，或者是我们跟他对话，这真的不是什么太奇怪的事情，而是我们天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内在也一直用同样的方式去创造一个人格，再由人格来体验经验，再从这个经验当中弹回去互相交流。所以从一点点一点点课程当中，各位你去拼这个图形的话，你会更了解赛斯所说的真正重心在哪里，那个核心点在哪里，或者是我们的创造点在哪里。那个 on 字，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人世间，你当然拥有你这个个体所想要创造的那个部分啊。假如你说你创造你的实相，那么假如死了以后呢，人死了以后就没有实相了。可是事实上人死了之后还是有实相啊，那个实相并不为物质所看见。对鬼来讲的话，他真的有他的世界啊，而这个世界真的是叫实相吗？既然看不见怎么叫实相呢？可是他仍然用他的感官在感受他的世界。所以我们只能说每个人所看到的是他整体自己，从内在自己，从可能性自己，从转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特质所看到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如果按照赛斯的说法，真的不是如心理学家所能分析的，能够分析说哦，这个人他经过了什么事情，他有什么想法，所以才会造成目前的这种状态。那么假如是西斯呢？ 他的初始信念，他原始的内在所给予的特质，根本不可能由外在的现象或外在的分析去看出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子。而事实上，你用任何外在的方法想要让西斯变成其他的人格，根本不可能。西斯再怎么样都有西斯的特质。所以西斯有没有自有实相啊？有啊。有没有办法用自我的方式去改变他呢？没有啊，他没有办法这样做啊。再回到那个马哈巴，马哈巴怎么做，他还是一个十二个孩子的乞丐婆，有没有办法改变马哈巴的信念让他变成总统？我想这个蛮困难的吧。最好去找叔叔的太太，就是叫神神啦。林黛玉再怎么变是没有办法变成王熙凤的，所以林黛玉是有自己的实相，而自有实相不完全是自我的信念所能改变的。自我的信念怎么去改变？它还是由它的内在在投射它，它有它的内在自己，有可能性的自己，有在整个内在当中所占的一席之地，它怎么去改变它的位置？这一节的这一段提到 Your physical personalities as you know them are projecting personalities from the whole inner self， 意思是我们是一个整体自己的一个片段本身，我们一定会受到整体自己的影响，而且随时都在影响，根本不可能停止，也永远没有尽头的投射。我们会从我们的可能性自己那边去得到投射的资料，也不断的被他们投射，也被我们的内在自己投射。以这个角度去思考，如果你要改变的话，只有把你的意见提供给你的内在自己，然后整体综合之后才有可能改变，绝对不是用你的自我去改变的。或者是如同我们最近这几天所讨论的，从你的后脑勺的练习去找到你的可能性自己，或者是用你的念想去创造一个比你更高的自己，用这种方式的话，你自然而然跟对方可以产生一种桥接的关系。因为产生桥接的关系，所以你受到他的影响，受到他的牵引，于是就不是完全由你自我在改变，是由整体的自己，或者是一大部分的整体自己在改变，或至少是比较知道整个整体自己的走向，而不是完完全全孤军奋斗。这节课我们在上个星期已经上了一次了，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因为赛斯在告诉罗说，真在梦中做了三次的投射，而三次的投射是改变三种不同的形式。这三次不同的形式当然有不同形式的部分自己，也确定采取了一种那个维度之下可见的形式，而且所有的部分自己都是同时的。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存在的同时，因为我们的肉体感官看不见，可是我们的灵体还是跟着一起存在，我们的其他自己全部都存在，并不是说我们的肉体回去穿了灵体之后，然后灵体才存在，不是这样的，也不是我们的灵体回到心智体，然后心智体才存在，而是心智体永远都存在，灵体永远都存在，可是我们只是弹回我们的老家而已，老家当然比我们更大，我们只是老家的一个片段体而已。肉身的自己回到了灵体，而灵体有很多肉身的自己，所以你回去之后是没有办法完全以灵体的方式去感受整个灵体，你只能体验到由肉体的角度来体验灵体的那个部分。那么往下呢，如果往下的话，我们也塞不进去我们的原子跟电子，因为原子电子组成了我们。虽然以原子跟电子的领域来讲的话，他们只要以量子纠缠可以知道所有发生的事情，可是一个个人的意识却没有办法塞到那个小地方去，就好像我们的灵体是没有办法完全塞到我们的肉体是一样的道理。妈妈没有办法塞进去婴儿的身体里面，当然婴儿本来是从妈妈那边出来的，婴儿当然也会长大，然后再也塞不进去妈妈那里，但是呢，基本上对灵性来讲的话，你是永远可以塞到你的灵体上去的，直到有一天你像榕树的须一样长出了根，也深入了土地之后，你自己变成存有，于是你就不需要再借着原来的那个灵体。所以投射的概念、融合的概念、 创造新的自己的概念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我们学赛斯的宝贝。只要我们了解片段体跟本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自处，怎么样去取得资料，怎么样去生活，采取内在的行动，而不是重新行动。我们上次是上到所有这些部分都是同时的，你在各个意识的阶段变成觉知了其他部分的自己，并且随着这些其中的一个或另外一个的话，可以觉知我的各种不同的身份。比方说这样讲好了，我们醒时的时候当然不知道我们属于哪一个队伍，到底现在我的制服所穿的对内在来讲的话是属于哪一个灵体，哪一个内在自己，哪一个心智体。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在肉身，在物质界，可是一旦我们的意识离开了我们的物质界之后，然后呢，你那个特质就可以找到每一个不同身份的自己。比方说我们至少有其他三个形式嘛，我们有灵体，有心智体，有投射体，然后有本体。有这四种身份的话，当你离开了你的身体之后，你穿上的那个衣服是属于哪个灵体，是属于哪个心智体，哪一个军团，哪一个队伍，哪一个营，哪一个旅，那是清清楚楚的，根本不会弄错。在物质的世界，我们是一盘散沙，我们都叫人，不是男人就是女人，我们区分的只是我们的肤色而已，不会用意识的形式去区分。一旦我们离开了物质世界之后，那我们身上就有特质了，而这个特质，我们回到自己的灵体，我们回到自己的心智体，根本是自动的，一个跟随着一个的话，我们立刻可以找出各个不同的身份。比方说我是属于这个军团的，假如军团呢是属于哪个内在存有，而如果这是属于哪个团，这个团的话就可能是你的心智体，而如果是属于哪个营的话呢，就有可能属于的是哪一个灵体。所以在这里才会说，随着其中的一个或另外一个，这个一个或另外一个的意思是说，当你回到某一个形式，比方说你回到灵体的形式的时候，当你回到灵体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属于哪一个营，再继续往前走的话，你就知道你是属于哪个团，那再继续往前走的话，你就知道你是属于哪个军团，哪个师。对肉体的我们自己当然不会识别，可是一旦你放下了肉体之后，它就自动会找到各个不同的身份，你所从之而来的位置。所以这里提到，当意识离开身体的时候，它会随着我们所到达的那个形态，比方说是灵体或者是心智体，不管你是属于哪个形态，你在那个位置上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识别你是属于什么样的身份。每个形态都必然呈现的一个形态身份的特质，一回到老家之后，你就具有原来老家的那些特点，并且能够熟悉并具有在那个形态的自己的环境。你回到老家当然知道自己的家的所有的事情嘛，你知道怎么去使用这个家里的所有的东西。虽然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好像忘记了，可是一回到我们的老家之后，老家的环境，老家的所有的事物，我们自然而然会很熟悉啊。当我们谈回我们的星光体的时候，我们的能力允许我们在那个维度当中去运作。不管一个人格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形态身份，他在那个形态当中就能够在他的维度当中有效的运作。好比说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在梦中当然知道怎么样在梦中运作，没有人教你啊。在梦中你也许不会讲意大利话，可是你到了意大利，你就可以跟那边的人沟通。你在梦中根本不需要学那个纬度的任何知识，你只要在那边你就会了。你会在天上飞，你会使用任何梦中自己的所有的能力，而不需要特别去教你。可是你的肉身的自己是不会用的，一旦你回到肉身之后，你是不是可以用肉身的方式在物质世界上运作呢？你在梦中高高兴兴的在天上飞，可是你醒过来之后，你就不会试着穿墙，也不会试着在天上飞，因为那是无效的，而且你这样做也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目的的。 在梦中的环境，我们自然拥有在梦中怎么样有效运作的能力，而到物质世界，我们当然就拥有在物质世界怎么有效去应用的这种方式。就像这个世界的不晓得几千亿的物种，他们不需要去上健康交易的第几章，但是他们都会自动的在该成熟的时候去找到异性，去繁殖后代。蜘蛛并不需要去上蜘蛛学校，一出生就能够去结识。一样的道理，小鸟不需要去学习怎么飞翔，自然而然的话，只要它身体够强壮就可以飞翔了。一群野狼在一起，根本不用去沙盘推演，他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围攻一个猎物，甚至知道用什么样的致命伤来咬它的喉咙之类的。这里就是一切都是天成的，你不用担心变成梦体的时候，变成心智体的时候，你怎么在那个地方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行动方式来生活，根本不需要担心的。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形态，是灵体是心智体，任何的形态都可以用在意识上面，然后呢，我们的意识再从那个形态当中投射出去，进入一种熟悉其他维度的一个新的形态，我们可能变成心智体，而在心智体当中，我们也会在那个维度当中自在的生活。赛斯说，在昨天鲁伯的经历当中，鲁伯在睡觉，他采取三种不同的形态，每一种都非常有效的，这是自然而然，我们也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赛斯说，顺便说一下，他跟特雷纳神户以及利奇跟如涵在一起，这是形态二。我想他所说的形态二应该是灵体的意思，也就是星光体的意思。然后呢，赛斯把它引导进入一种实相的未来的，在其中可以使用的形态三的纬度。我想这个形态三的纬度应该是心智体的纬度，因为特雷纳神户、利奇跟如涵他们是在死后世界。在死后世界的话，用的当然是灵体，这是形态二。那形态一呢？形态一就是我们的身体。形态三呢？形态三是心智体。到形态三是赛斯带着他一起走的，赛斯引导他进去形态三，也就进入那个心智体，是一种未来真可以去使用的一种维度。而他说，罗，你必须要记住，所有的部分的自己是同时存在的，不是说你到了形态三，那么形态二就不存在，或身体就不存在。你看嘛，我们就算是变成灵体的，我们的身体还在那边睡着啊。我们到了心智体的时候，我们的灵体还是存在啊。所以他说，你要记住，整体的内在自己知道怎么去作为他自己本身形态的一部分。这里所谓的整体的内在自己，他用的英文就是 whole inner self， 而所谓的形态身份，他用的是 identity。 identity 一般也是可以翻译成本体啦，只是说在这里的话，我相信它是有分别的。当然对肉体来讲的话，我们的灵体的确是我们的本体的一部分，可是我觉得把它用形态身份的话，更不会跟整体自己做了混合，变成没有办法区分。如果在这边解释利奇是谁，利奇跟他的母亲以真跟他的母亲两个家庭合租了纽约塞尔托家的家。这个部分的资料，你要知道利奇是谁的话，要去看早期课的第100节跟264节。总而言之，就是他们旧邻居啦，他们旧事。所以当他们死后在死亡世界的时候，真是可以随时去探望他，因为他们是熟知的。这里也可以看到，其实是以情绪能量在做连结的。赛斯在这里说，就像个别的把它显现出来那样，单一的显现，意识无非是采取各种形象。当我们是身体的时候，我们单一的显现出我们的身体，可是我们是灵体的时候，我们又单一的显现出我们的灵体，可是灵体身体或者是心智体，它是随时都存在，而且可以各自的表现出来的，只是每一次的话，意识只采取一种表现的形式而已。赛斯说， 虽然这些的某些并不是你们所说的物质，比方说当我们是灵体的时候，灵体当然不是物质，可是这一点都不奇怪，是由于在肉体的生命中我们才觉得奇怪。那比方说这样讲好了，我们曾经是小孩子，我们也曾经是年轻人，或者是变成老人，不管是孩子、年轻人、老人的各种不同的身体形式，的确是有很大的差异。不管你现在的年纪是多少岁，你都曾经不是这个岁数的自己，而曾经是孩子，曾经是年轻人，不管什么样的身体形式，虽然有身体上的差异，可是你不会觉得是三个独立的形态，你都会认为全部都是你自己。所以你曾经是孩子，你曾经是年轻人，甚至将来是老年人，而各种不同的表现，你都会认为这是你自己。虽然为了表现起见会有独立的形态，可是这不会让你觉得很奇怪。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是肉体，我们醒时的时候只认识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觉得我们是灵体很奇怪，我们觉得我们是心智体也很奇怪，当我们觉得我们是内在自己的时候更奇怪。可是事实上我们全部都是，而且是一个是另外一个的片段体，好像树长出枝，而枝长出叶子。对树来讲的话，不管是叶子也好，是枝芽也好，都是它本身自己而已。不管有多少身份形态，全部都是自己。我们不会认为那个年轻的孩子，你看照片，那个时候那个三岁的孩子，以前的三岁的孩子是你吗？你说这个是我啊，我小的时候啊。然后呢，上小学的时候，上中学的那个照片，你也说啊，这个是我啊。你不会否认那个是你啊，只是你说我现在长大了，然后再丢一句话说，哦，时光过得真快，而时光却没有真正的存在，只是你在整个过程当中所采取的不同的形象而已。赛斯在这里解释说，在第一个阶段，鲁伯通过肉体实相投射，并看到了最近以肉体的说法死去的那些人格。这里他英文字用的是 physical， 当然有人会把它翻译成透过物质的实相投射。可是我跟我的朋友曾经讨论过，我的朋友的看法，他觉得赛斯在用英文字是非常的精确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实在分不清楚这个 physical 到底是肉体还是物质。你可以解释成肉体实相，也可以解释成物质实相。可是事实上赛斯在用字可以说精确到挑剔的程度。赛斯的分等级是这样分的，比方说他用 flesh， F-L-E-S-H， 肉指的是有灵的肉，是不强调有形，不强调灵魂，没有情感，纯粹只是肉体的原子跟电子的组合，不断的在死亡当中被替换的那个部分叫 flesh。 参考第520节。然后呢，在上一集的话叫做肉身 corporeal， C-O-R-P-O-R-E-A-L， 这个指的是有形的，或者是我们说有形物质，就是这个字指的是形状，但不强调灵魂。我们前两天在 ESP 学习班不是提到不要去怕有形或无形，这个有形就是所谓的 corporeal， 再来就是现在所说的 physical。Physical 指的是肉体，是肉的综合，但是不强调灵魂，而带有情感的含义。在上一层的话是叫 body， 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我们的 body。 这个 body 是身体，那么身体跟肉体有什么差别呢？身体是强调有形，而且强调灵魂的存在，所以跟 physical 的差别是在于 physical 是不强调灵魂的，而 body 强调的是灵魂跟形体。最后一种是他提到 corpse， 尸体，这个尸体强调的是有形的肉，但是没有任何的灵魂。各位你看他在用这些字眼的时候，全部都有它的含义存在，而且非常的精准的。至于他所说的灵 spirit， 这个 spirit 的话，它是跟肉体结合在一起，并且存在肉体当中。但如果说的是 psychic 的话，这个 psychic 就不存在肉体当中。赛斯的形容就是像一把火那样，生命的火花。这个是我的朋友所读的早期的所有的课程跟后 后期课程之后整理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怎么可能不根据整体的一套共有名词来翻译呢？一切万有叫 all that is， 但是有一次它是叫 all there is， 但是只有一次而已。如果各位你去看英文版，然后把英文的部分做一个整体的整理之后，你会非常惊讶的发现，天哪，这只鬼怎么可能比字典还要精致的精切的去用每一个字来形容他所要讲的东西。你看，肉体有肉有情感，或指的是有形，有没有灵魂，在每一种状况所使用的字都是不一样的。而一切万有的形容的方式也至少是有四种，比方说前面讲的那两种之外，还有像 all which is 之类的，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精致，不是像我们中文所了解的方式去翻译赛斯资料的。赛斯的资料必须要有一个统一性的。好，我们就回到真利用他的肉体去投射，并且看到最近以肉体的说法死去的人格，就是前面说的那些神户啊、利奇啊、如涵啊之类的，现在很难用简单的话语来告诉你在肉体死亡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这种状态根据个体有非常多的变化，他的才能以及他所相信的事情 beliefs 将大体上决定在这种方式之下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不会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也就是我前面在说的，每个人创造他自由的实相，连当鬼都一样看到的东西不一样。那你想，我们每个人看到的是一样的东西吗？假如你的眼睛是色盲的话，你跟别人看的颜色是一样吗？而就算是我们不是色盲，你很确定你看到的颜色跟其他的人看到的颜色是一样吗？我们看到猪脚跟美国人看到猪脚，你觉得看出来是一样的吗？我前面讲过一个笑话，有一次我煮了一锅很棒的醉鸡，而且是用最好的日本酒做的。到了快中午的时候，一个美国同事把我叫过去，然后他跟我讲说，来，我跟你讲，原来他把我的醉鸡加了很多的番茄酱，然后他跟我讲说，这个鸡就是要这样做，你那个叫什么鸡啊？换言之，就是他偷吃了我的醉鸡。偷吃也就算了，然后呢，他把它全部改成他自己的版本，他以为这样的话才是比较好吃，而我的做法实在是太笨了。各位可以去想象，一个做好的醉鸡，一个冰的醉鸡被他重新再加热，然后放进番茄酱是什么样的样子。我也曾经讲过，我的朋友种很多的丝瓜，而我把丝瓜放在冰箱里头，这位同事把我的丝瓜偷回去吃，回来骂我说，你们那什么瓜啊，怎么那么硬啊？我说你是怎么煮的？原来他没有削皮，他把它当作是美国人最常吃的那个 zucchini 小黄瓜那样的方式去吃我的丝瓜。端午节快到了，你送粽子给老美吃，然后第二天他会跟你讲说，是蛮好吃的，不过你那个生菜太硬了，还有你绑住生菜的那个绳子还没有拿掉。你会一头雾水，哪来的生菜？原来是那个竹叶子叫生菜，这是开玩笑的啦。所以连当鬼的时候所感觉到的实相，都是由自己所相信的事情，自己的内在自己所含有的那些知识跟经验在看所有的事情。那你看嘛，我们在创造我们的自有实相，怎么可能你所看到的东西，你所创造出来的，你的信念没有受到你内在信念的影响？我们会受到我们的内在自己的影响，会受到我们其他可能性自己投射的影响。我们以为在物质世界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状况是一样的，而我们却知道每个人天生就不一样。那既然每个人天生都不一样的话，我们所看到的事情，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我们的信念难道只有这个层面吗？不管你用什么去处理你的亲密关系，你用的是物质的方法的话，不管是心理学也好，或者是什么提言或提耳的方法也好，我们总是忘记了我们还有一个转世的自己，有一个内在的自己，有我们的意识包裹以及我们的可能性自己，会对我们的关系有相对的影响。 就比方说我在提那个89节的例子，原来后面藏着你所不知道的前面的因缘，所以你在这一次用表面的什么方式去处理你的亲密关系，基本上你是处理不干净的，因为它有前面的前因后果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不可能把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之前的那个因素用现有表面的材料想要去把它涂抹掉，至少你要了解到底曾经发生过在前世是什么样的因缘，我们才有可能对症下药。赛斯在这里说，人格比如说可能或可能不会意识到肉体死亡的事实，事实上有的时候一个人死了以后他并不知道他真的死了，但也有可能他死亡之后他就知道他死了。假如他的学习很多，他相信的事情比较透彻的话，他甚至可以立刻的转移到其他的实相上，他可能或可能不会发现他自己是在一个肉体的外观环境当中，这里还是用 physical， 然而他将会处在一种形式当中，处在非肉体的另外一种形式当中，并且对于他自己似乎也就是这样。这个所有的时候人格他没有身体，可是他一样的在感受外面的环境，所以他似乎会既有一种身体的感受，虽然没有肉体，可是推测起来肉体躯体专用的那些感官器官将会更加的敏感，比方说没有眼睛反而能够看得更远，没有耳朵却可以听更清楚，所以没有那些肉体感官的感知器官，可是这些身体的感受却非常的清楚而且非常的清晰。然而他不会通过肉体的机制做出判断，他没有办法透过肉体的机制来当判断，因为他没有脑袋，他有的就是观念的一个直接产生的形式，是一种直觉的方式，而且这将会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说法上的一种明确的形式。我们生活在物质世界，假如说要你去用直觉力，你总是觉得那么样的困难，可是你知道当我们放下了身体的时候，我们全部都是用直觉的方式，感官是比现在的肉体感官要清楚，但是因为没有一个脑袋的器官，我们用的全部都是直觉，包括我们在梦中我们用的还是直觉，很少涉及到由我们的肉体的脑袋在判断的，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用直觉力，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明确的形式。而这样的感官方式在通常的情况下，如果还有身体的形态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来感受它，我们会觉得很困难，因为我们要用这种直觉的感知，对我们来讲的话会跟我们的肉体感官的感知方式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很难去应用它。而这个形态是非常像我们在投射时候的形态，在梦中的投射也是用这样的形态，但是在投射中的形态不是真正的完整的形态。为什么不是完整的形态？因为我们还有肉体啊，我们还是存在一些对肉体的感觉，因此必须要用某些生命力，以便在出体的情节当中保持肉体生存的分布。这个部分蛮好玩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梦中投射的时候跟真正死掉的人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如果真正死掉的人他是完全跟肉体没有任何的牵连，而我们虽然到他们的国度，我们在中阴城或者是在其他的类似的次元的话，虽然我们仍然能够跟他们一起共存，也可以多少利用他们的感官，会自动变成他们的感官，但是我们的具体化还不够完整。就好像我们在物质界如果看到鬼的话，我们所看到的鬼会模模糊糊的，就是不够具体的意思啦，也就是这个鬼对我们来讲的话，只要他来到物质的世界，我们看到的这个鬼的形式是不完全的具体，所以如果我们到鬼的世界的时候，他看到我们，他们自己是具体的，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还不够具体，还不够 materialized。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有一部分有一个身体是在物质世界，我们只是投射而已，而必须要有一部分的精神，有一部分的生命力去保持我们在出体的时候还让我们的肉体存在，也就是你还用一个银带连接着我们的肉体身体，而由于这些自己还都同时存在， 那么意识有可能进入或真正的形成这样的一个在实相里头的特定模式之内，经受经历的形象，然后投射进入到另一个形象。当然在投射的过程当中，不是完完全全真正的完整的形态，我们只是一部分过去而已。所以虽然同时存在，那么我们也进入那样的特定的形象，而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意识形成的形象。那么当意识改变的时候，或者是说旅行到特定的频率的时候，它自动的会改变它的形态。当我们进入星光体的话，那我们自动会改变成星光体的形态。我们到心智体的次元的时候，我们自动会改变成心智体的形态。在一次通常的投射当中，牵涉的不只是一个形态，可能有好多种，这绝对是可能的。既不用买机票，也不用带护照，更不用签证，我们就直接弹回老家。一弹回老家，我们立刻变成老家那个频率的方式，然后再继续往内再去弹的话，不管你弹到第几层，你自动会变成那个形态，而且自动会产生在那个地方能够生活的所有的能力。那样的能力当然跟我们在物质实相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赛斯在这里解释这个不同在哪里，比方说对我们来讲的话，时间空间对我们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我们是可以变成任何形态的。一旦我们进入了灵体或心智体的时候，进入一种恍惚状态，然后他说你看，当你从身体的形式投射出去的时候，那么时间对我们的形态是重要的，可是你进一步远离了身体的形态，它就变成不那么重要了。由于所有这些自己都是同时的，把你自己投射进入一个你自己先前的其他身份中是可能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到，可是我们的意识就自动会弹回原来的那个形式，我们会弹回在前面的身份，以灵体或以心智体或以投射体的方式，甚至以本体的方式存在，这个都绝对可能，因为我们就从那个地方来的，那个叫做我们真正所示的自己。讲到这里的时候，赛斯就提到你可以休息，我们将继续。这个时候是9:33，那我想既然赛斯很休息，我们就停在这里吧。下个星期我们会讨论有关于心理学，跟如果不去考虑这些全部的层面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具体的结果。我们就从9:33再继续往下走，以下的内容也都非常的精彩，我们就来导持甘做了。那么可能到下个星期的话，假如你想要去了解前面讲过什么的话，就把两次的课程再重新 review 一次。我通常每个星期不管星期几，我都会把所有的课程放在一起，比方说灵魂永生会把所有的灵魂永生放在一起。各位只要到主目录上去找的话，是可以把灵魂永生的课程上一节说些什么或上上一节说些什么是可以连在一起的，要不然的话中断之后可能在下个星期不晓得前面讲些什么，那么听起来可能就会有一些模糊。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下个星期从9:33真的节奏一直很慢这个地方开始。今天我也还是想换一节道瑞前一本的对话第二则，我觉得这个跟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有相对的关系性，所以给大家当参考，了解到什么是我们的内在行动，而我们又怎么样去透过自我产生出来那些在行动。所以请各位稍待几秒钟之后，我会把对话的内容放在课程之后。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观察并重新行动，注意，正如道瑞先前所说的那样，他们说，你们指的是所有群体意识中的个体。 阿尔问过道瑞几个问题，他们把他们分成几段来回答。约翰说，问，我对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感到困惑，我们只是现在成为，以便我们进行经历，并在这个实相之内学习如何进行创造，还是我们应该试图挣脱或超越这个实相呢？道瑞说，现在你们要有意识于正在这个实相中所做的事情，在创造中的事情，你正在自动，并且我不喜欢使用挣脱现实这个词，因为这不是让你坐下来并喘不过气来的一项努力。如果你大概观察一下人群，你会注意到这个星球上群体意识的大部分不是在行动，而是在重新行动。有意识的采取行动与重新行动非常不同。换句话说，当达到有目的行动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正在从事身体表达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重新行动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有人在说什么事情，有人在做什么事情。重新行动就是与肉体躯体自动保持在一起。你在这个时间，在物质实相中，在经历中要学习的东西，就是要有目的的采取行动，要让其他事情进行重新行动。你进行观察并相应采取行动。换句话说，在房间里的一群人，有个人发表了评论，但另一个人不喜欢这个说法。那个人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重复这句说过的话。现在你要坐下来观看，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跳到其中的活动中，这就是重新行动。观察是一个很大的过程，可能是你在身体存在所有过程中最有趣的过程之一。可以说，你与身体存在是在一个合作企业中一起工作。换句话说，身体几乎就像是一个需要被教导的小孩子，随着你教会这个小身体如何有目的的采取行动的时候，很多事情将会在你所表达的内容中开始发生。实际上，这并不是一种有意识脱离这里的努力。随着你有意识开始采取行动，你会发现观察和有目的的采取行动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迷人的要去从事的工作阶段。现在你们来物质层的目的就是学习，你正在通过重新行动而允许身体和你们叫做大脑的那个东西脱离统治。而无论他选择了什么方式来震撼你，开始观察重新行动，要观察其他人的重新行动，并且你通过观察就会开始有目的的采取行动。这就是最简单的方法。你会发现，你做得越多，你们所说的生活就变得越有趣。你将会不再希望引用或不引用离开这里的话题。下一个问题，约翰说，好的，还要继续说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挣脱这个现实，能够通过强有力的积极努力，或者是通过在其内的逐渐退缩而实现吗？道瑞说，将要发生的事情是， 当你们开始观察大脑和身体存在过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似乎就站在了你自己的外边，并且是在从那个观点向内看，并进行观察，并且观察生活的过程会变得越来越令人着迷。在观察生活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把这两个字画底线，那么在更大的程度上，你会相信这是可能的事情，这是一次盛大的经历。下一个问题，约翰说，我想起来你对糖果店的比喻，如果我们不想再吃糖果，而是每天早上都在糖果店里醒来怎么办？我们是否要充分利用它，尽我们所能找到一份在柜台和生活背后的工作，或者我们撤回去并试图把精力集中在其他地方醒来？道瑞说，首先返回到生活的地步，当你开始真实生活在身体存在和大脑之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将开始逐渐摆脱每天所居住的喋喋不休的大脑，这种转变就是一种有趣的经历。当你变得觉知到你正在用身体表达来教导大脑和身体的时候，你将开始从事宇宙心智的思维。当你开始这个过程的时候，不再存在挣扎，因为你会开始看到你已经进入了身体这次要表达的东西中。这就是你们说的学习。你来物质层的真实目的将会变得非常清楚，那时你将不再与呈现出来的大脑、身体和精力进行这场大规模的抗争，因为你们开始接受每一次经历，而不是像孩子一样躺在地板上踢腿、尖叫并哭泣。你会加引号睁开眼睛，并发现你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因为在这个时候会发现那些看起来悲惨的经历已变得非常有趣。这就是要发生的一种自然过程，这不是你需要抗争的什么事情，这就是禁止你在所有方向抗争任何事情的过程之一。下一个问题，约翰说，令人怀疑的事情是，你创造了你的现实，是否完全有效？道瑞说，这就又说到了采取行动和重新行动的问题。重新行动的过程不是在创造你的自由实相。当你有意识觉知你面前设置的经历，并开始查看这些经历的时候，你就在创造你的自由实相。要放弃抗争，并且要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什么原因？你加引号显然得不到答案，然后要前进而不要抗争，并看看会发生什么。这让你困惑吗？约翰说，不会。道瑞说，继续。约翰说，是否我们创造了我们的自由实相，但却强加在由外部力量的障碍之内呢？道瑞说，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人为你创造了屏障，屏障在那里，只是因为你把它们放在了那里， 你总是要从我们说的有利位置观看，要从镜子中观看，镜子就是你们说的镜子。当你看到前边镜子的时候，你会看到你在如何采取行动，并在如何重新行动。除非你谈到你们称之为实相的屏障，否则屏障不会存在。实相之间肯定存在屏障，但这是一种可以防止你们全身滑落的震动构造。换句话说，如果你陷入一种身体和精神大脑的能力无法处理的现实，因为你没有任何可以运用的东西，这个构造就会产生一种疯狂。约翰说，没有了参考点。道瑞说，没有了参考点，你看，这就是个体不理解的这些事情。他们都说，我想离开这里，我想进入宇宙。那么当你到达那里，又打算做什么呢？首先可以说，你还没有学会，或者还没有进行我更喜欢的经历，你还没有经历与宇宙心智共同工作。所以当你到达宇宙的时候，你就没有了与大脑一起的功能。如果你脱离宇宙心智，没有了功能，这就是在整个宇宙中的一切琐事，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面对宇宙心智，你和他一起能干什么呢？约翰说，发狂。道瑞说，这是对的。所以你看，进入宇宙的过程就是一种学习过程，而学习就来自于你多年观察身上发生的事情，观察肉体躯体发生了什么事情，观察其他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观察其他人在你们所具有的结构中的工作。你不能说，我希望退出糖果店，除非你希望进入你们人类所谓的死亡。约翰说，那么这只是一种不同的糖果店，但它仍然是一家糖果店。道瑞说，还是一家糖果店，但是这是一个不同于你们所在地的糖果店。你们不会离开糖果店，让我们这样说吧，直到你不能从一年级到大学一年级而不经过你们所说的小学，你没有足够的跳跃能力。约翰说，你不懂规则。道瑞说，你不知道规则，规则只在你理解到某一点时才会呈现给你。如果没有你称之为知识理解的东西，你就无法进入宇宙，因为你需要知识来拥有所谓的智慧，而智慧是通过身体表达而获得。随着你的知识和理解的改变，身体会自动跟随不同的振动结构，这就是改变身体存在的振动的因素，也就是知识、理解。这么说，足够了吗？约翰说，好的。道瑞说，继续。约翰说，实际上我们是受到来自外面的控制和操纵，还是个人的信仰和经历？道瑞说，你们不会受到来自外面的控制，不可能。如果你想说你们受到了外部的控制，那你知道控制者是什么？ 控制者就是你在睡眠状态与你连接的你生命火花灵性的一切琐事。你感觉受到控制的原因，就是你们仍然处于重新行动的状态。我能够告诉你，人类在这个星球上要做的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在你进入所谓的睡眠状态之前，能够与你的灵性直接一起工作，就是要完全彻底的清除心智的过程。你们许多人在睡觉之前想的是昨天、今天和明天，在事无巨细的思考所有事情，我今天做了什么，以及所有这些事情，你们在生存中的每一刻都会在眨眼间消失。那么十分钟前与现在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概念。如果你真的开始寻找答案，并且你认为你总会能够找到答案，你会发现这些答案都不是你必须要坐下来气喘吁吁的试图操纵的事情。这就是一切琐事的你，要把所有想法清除干净，不要把任何东西拉入你梦境时间的弦中。梦境时光就是为了你们星球上所有人的经历而编制的交响曲。你们在梦中，在生命火花中，以及在灵性中进行你们想要经历的搜索，并且会把这个搜索带入白天，并且会按照这个搜索生活。如果我在一天当中死去，而没有取得我想要取得的成就，怎么办？你不会这样。如果你知道你为什么来到了这里，并知道你正在做什么的话，你会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如果你知道为什么来到这里，并知道正在做什么，你就可以停留在你想要停留的时光中。而我也不会在乎他们对于肉体躯体必须要死的说法，但情况也非如此。只要你想经历物质层，肉体躯体就会陪你想要的长度。下一个问题，约翰说，是否在所有我们物质性的东西当中存在一种共同的实相，或者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独立地看到我们自己反射的方面呢？更重要的是，是否我们感受到的任何人都是真实的，还是说我们看到的每个人都只是影子呢？译者注：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也是赛斯资料的基础内容。阅读早期课第69-71节。太多的人只知道概念，不理解原理。道瑞说，这是要回答的一个很难懂的问题，但我要以这种方式回答。既然你们现在都处在这个星球上的大脑思维过程中，这就是大脑思维全息图一切琐事的开始。现在在某些情况下一直被称作为阴影的全息图，在某些情况下阴影被称为你的另一个方面自己，称作为你另一个豁然自己。在许多情况下词语难以表达，因为每个人描述同样的事情而选择了不同的方式。 对我们来说，这不是逃避，这就说明词语在范围上有局限性的倾向，你们正在看到，并且正在与其他全息人物互动，这就是你之所是真实的事情。他们采取的行动和重新行动，都是在你采取的那些行动之间的互动决定，这是一种相互选择的经历。译者注：方面自己、豁然自己都是组合概念。换句话说，有人是在肉体存在的清醒状态中经历一些事情，在这样的经历中，很可能会遇到你们所说的陌生人。在物质现实中，陌生人就只是陌生人，但这个陌生人就是你灵性计划中相遇的人。可以说，这就是你要在舞台上上演的剧情，并且你们两个都要在剧中参与角色。现在你可以说，我没有打算出门，要走在街上，让别人对我开枪。不对，根本不存在偶然。我想要强调这句话，发生枪击，因为这就是你们两个人想要的经历，否则就不会发生，也不可能发生。这就是你们的现实所设定的方式。现在你们会说，自由意志是怎么回事？自由意志不是在重新行动的基础上完成，这不是自由意志。重新行动不是自由意志，我强调这一点。采取行动是自由意志，直到你在身体表达中以及你之所示的生命火花的灵性中，在采取行动和重新行动的表达经历中，能够完全工作在一起。当你与那个生命的火花，你的灵性与那个正在表演游戏部分的你，当你们开始与肉体躯体协作的时候，这就是一种非常非常聪明的手段。当这三个方面作为一体而共同工作的时候，你的整个实相就在变化。当你的现实变化到这样一个点的时候，你肉体躯体的震动能量变化到它在这个现实中不再维持身体存在这个点的时候，你将会自动转移到另一种实相。你在这个实相中将具有一种不同的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要把学到的一切都丢在后边，你可以把它作为下一次实相经历的建筑积木。存在着许多要经历的实相，当你经历了足够多的实相，从而你的振动能量结构不再与这些实相相融时，你将会进入宇宙。这样说明白了吗？约翰说：明白了。道瑞说：下一个问题。约翰说：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目标，让我们作为整体或作为每个都处于不同道路或不同任务当中呢？道瑞说：你们每个人都为恰好的事情选择了这种物质经历。非常有意思的是，当人们说我想走出去并进入宇宙，却没有去往那里的工具时，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一个木匠不会走出去建造一所有管道用品的房子，这种方式不起作用。你会发现，你知道的越多，用你们的话说， 理解工作的越多，你将变得更加安静，并且将会更加享受你的当前时光所处的物质表达。你的邻居是否跨过街区做这个做那个并不重要，你最好的朋友是否做这个做那个也不重要，任何其他人做任何事情都不重要。学习过程只属于你自己。约翰说，非常个人。道瑞说，这不仅是非常个人的事情，这就是全部。他们说，一切都是这样。如果你想在经历和表达中成为一切万有，那时候就会发现，这不是一条极静的道路，而是一个个体的经历。现在被称为道瑞的一切琐事，就是许多不同个体的组合，可以说是在用你们的词语进行表达的组合。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具有个性，都具有你们的另一种表达，但我们也作为一个整体工作，这在你们的星球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们已经建立了你自己的个性屏障，这使你们个性化到作为你们继续理解会发生无法理解的地步。我漏掉了什么吗？约翰说，没有。道瑞说，好吧，我们切换了震动，我想确保没有漏掉任何事情。约翰说，我知道，没有，不连续不会丢掉事情。道瑞说，好的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约翰说，还有，没有了，这是爱的问题的结束，我想知道你们还有什么要最后插入的评论吗？道瑞说，评论？没有，我没有。我用你们的话连接起来，意见的共识就是，有人问问题，我们会回答，因为除非有人要达到经历某些事情，以至于在询问阶段我们要回答的地步，否则就有了不成功的提供无法建立框架的资讯。换句话说，这就像把这个通道拿出来，并且是在这个时间，不是把它拿出来，而是他自己出去经历宇宙中的一些东西，然后他会回来，并在身体上没有任何表达的框架出来，他有经历，经历是他和他的经历，是他单独的经历，但要把它用你们实际的语言说出来，而没有任何可利用的词语，所以没有必要用没有框架的词语来淹没人类。我们感谢你提供这次机会，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多次变化。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我们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加引号专业。如果还有进一步问题，或者这些答案对个体不清晰，我们会再回答。再次感谢，晚安，我们是道瑞。